这一堂课的主题是扫罗与巫婆，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撒上的第28章。扫罗是以色列的王，而巫婆呢却是一个交鬼的妇人，一个是白道上的，另一个是黑道上的，一个是执法的权柄，另一个是犯法的通缉犯，一个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王啊，另外一个是社会底层的渣滓，一个巫婆。这两个人似乎差距太大，差距太远，根本没有共同语言，不可能碰到一块儿的。然而到了扫罗人生的终点，这只猫和老鼠竟然一拍即合，成了搭档了。这是为什么？先知撒母耳不早就说了吗？撒上15章23节，我们起读：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扫罗王的顽梗悖逆和交鬼的歪门邪道是半斤八两，所以扫罗和巫婆才能够狼狈为奸，同流合污，因为他们本是一丘之貉，臭味相投。好，28章这段经文记载了扫罗王临死的前一晚上，他摘下了他的王冠，脱下了他的朝服，化妆成一个平民老百姓，然后偷偷摸摸的跑去找一个交鬼的巫婆。哇，真是不可思议啊，以色列的王竟然做出这么荒唐这么离谱的事儿。好，这类的事儿如果发生在外邦人的身上那不稀奇，希特勒就经常跑去算命，没什么大不了，因为外邦人本来就很迷信，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啊，很多人都相信什么风水啊、八卦啊、占卜啊、看相啊、气功啊这一类的巫术和邪术。哦，不但东北农村里的小老百姓呢，这里有东北人啊，相信什么跳大神啊、黄皮子啊、黄鼠狼啊，就连毛泽东据说也曾经去抽签算卦，对不对？江泽民今天也经常跑到佛寺里头去上香祈福，这不奇怪啊，美国人也一样迷信啊。前美国总统雷根的妻子 Nancy 就非常的迷恋占星术，不但如此，很多的老美都相信什么象星学啊、通灵术啊。电视里头有一个交鬼的节目你知道吗？叫做 Beyond， 就是超越，有个著名的巫师叫 James， 他现场表演跟死人对话。还有你在洛杉矶有没有见过，就在Garfield 跟 Mission 上面有一个叫 Psychic 的广告，不仅是那里，我在Warner Grove 也看到，好多地方都有，各个城市 Psychic 就是招魂术或者是通灵术，还有 Palm Reading 就是看手相算命。这些搞歪门邪道的在大街上、在网络上、在报章上、在各处各地都明目张胆的招揽生意，这股歪风邪气已经弥漫了整个地球，全世界不管是东方西方、美国、非洲，这不足为怪啊，因为圣经说的约翰一书5章19节，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扫罗王，以色列的王，跑去交鬼，就不可思议了。为什么？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创造天地的真神的受膏的王，他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个王。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神从万邦万国当中把他们分别为圣，唯有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有神的先知，有神的默示，有神的话语， 他们是得天独厚，神的话语才是他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所以我们的上帝严严地禁止以色列人涉足于任何的迷信的活动。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神借着他的先知摩西就晓谕以色列人说，我们大家来读，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就迦南地，那些国民所行什么样的事啊？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那些国民行这些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怎么样赶出去。哦，注意哦，这些是可憎恶的事情，所以神吩咐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犹太人不要碰这些东西，要远离这些迷信，免得沾染他们的污秽。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神又说了，不可偏向那些什么样的教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分别为圣，远离这些邪术巫术。啊，后来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啊，先知以赛亚也说了，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细微的，你们便回答说，哎，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言之有理啊，活人怎么可以去求问死人呢？开玩笑，上帝的选民，神的百姓，怎么可以跑去求问魔鬼呢？尤其是扫罗王，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可以跑去教鬼呢？岂有此理呢？但是这不可能的事竟然发生了。在我们刚读的撒上第二十八章里头，扫罗和巫婆竟然勾搭上了。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了。我们先读第二十八章的一到二节，我们同声读。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对亚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亚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好，记得上一章就是二十七章啊，大卫因着惧怕扫罗的追杀，就逃到非利士人之地，接受了加特王亚吉的保护。啊，亚吉王呢非常善待大卫，把喜格拉这块地方呢赐给大卫。大卫在那儿待了多久？还记得？十六个月，忘掉了，十六个月啊，太平平的。扫罗也不再追杀他了。哦，但是如今呢，到了撒上第二十八章，扫罗和亚吉又打起来了，两国交战，大卫夹在当中，他该怎么办呢？好，第一节，亚吉王呢就向大卫施加压力，他说，你当知道，第一节，你大卫和跟随你的六百个人啊，都要随我出战，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记得这十六个月来我对你不薄啊，啊，给了你绿卡，给了你身份，给了你政治庇护，还给你地方住啊！你要明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所以现在，哎，大卫，就是你报效我的好机会，你得站我一边，为我卖命，不要忘恩了。好，第二节，大卫对亚吉说：“没问题，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等着瞧吧。”大卫的回答啊，其实是模棱两可。但是亚吉王呢却从正面的理解他。好，亚吉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好，似乎啊，亚吉和大卫达成了协议，一个黑一个白啊，联起手来一起来对付扫罗王。哎呀，这下不得了，扫罗惨了， 他腹背受敌。好，从前呢，扫罗有大卫站在他一边，还有先知撒母耳帮助他，还有祭司为他求问耶和华，所以扫罗王有恃无恐，他稳坐江山了。但如今呢，大卫被他赶跑了，跑到非利士人那边去了，祭司呢也都被他杀光了，斩尽杀绝了，先知撒母耳又死了，所以如今扫罗王势单力薄，无依无靠，所以扫罗吓坏了，战战兢兢，吓得发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第三节呢，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我们一起读，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好，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先知撒母耳怎么样死了，好，第二，扫罗破除了迷信，扫罗替天行道，把国中以色列一切的歪门邪道都铲除干净了，很好，扫罗遵行律法，为民除害，这是一个王应该做的事情。好，继续第四节，我们读，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好，我们看看地图啊，这两军对峙当中呢是耶斯列的平原，你记得这一片战场就是100多年前士师时代谁呀？基甸杀败敌人的地方。我们读士师记的6章33节，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哪里啊？耶斯列的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记得后来基甸率领多少人？
300个人，
以寡击众，出奇制胜。但是可惜哦，如今100多年后，扫罗没有基甸的信心和勇气。我们再看第五节，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他吓坏了。哦，但是《生命记》啊，第20章，摩西曾经对以色列人说：“我们读，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神说：“哎，不要怕他们，不要怕非利士人，因为神与你同在。”但是扫罗却怕得要命，他心中发战。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不再与他同在了。再看第六节，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好，神不借着梦回答扫罗，因为扫罗清醒的时候他不听神的话，那么为什么神要在他睡觉的时候向他说话呢？神也不借着祭司的巫灵回答他，因为他把所有的祭司都怎么样，都杀光了，唯一存活的亚比亚他也跑到大卫那儿去了，那么为什么神要借着祭司的巫灵回答他呢？神也不借着先知回答他，因为先知撒母耳活着的时候他总不顺服，总不听话，而如今撒母耳死了，为什么神还要向他说话呢？是扫罗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是扫罗走投无路，他急得发慌，他实在没办法，就狗急干什么，跳墙，他跑去找一个交鬼的巫婆来帮助他。我们来读7到8节啊。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2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好，请问啊，为什么扫罗要化妆？不仅是化妆，还在什么时候？白天还晚上？夜里，黑夜里头偷偷摸摸的跑去找这个 隐多尔的交鬼的巫婆，为什么他不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或者光明正大的去算命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他要避开非利士人，因为你看隐多尔位于非利士的军营苏念东北的3英里的地方，扫罗必须要绕过非利士人就敌军所占领的地区才能够到达隐多尔，所以为了避开敌人的眼目，扫罗必须要化妆，而且在黑夜的掩护下行动。好，第二，他不仅要避开非利士人，他更要避开以色列人，因为第三节你记得扫罗已经下令除掉国中所有的交鬼的和行巫术的，而如今他自己又跑去交鬼，换言之他是明知故犯，知法犯法，所以他必须掩饰自己的身份来逃避老百姓的眼目。好，听懂没有？这就是犯罪的行径，犯罪是暗昧的，是可耻的，是见不得人的，不能曝光的。扫罗王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上他很正直很公义，他狠狠地打击犯罪分子，一点都不手软，除掉杀掉斩尽杀绝，但是暗地里头他和这些犯罪的人有勾勾搭搭，同流合污，一点都不干净。所以扫罗是言行不一，他表里不一，他假冒伪善。好，正如马太23章主耶稣责备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的话，27节，你们好像什么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着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着假善和不义的事，不法的事。扫罗就是这样，扫罗在公开义正辞严的定别人的罪，交鬼的人该死啊，搞迷信坏透了，杀。但是背地里头他却鬼鬼祟祟的自己跑去交鬼。好，下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扫罗要跑去交鬼啊？走投无路。对了，为什么走投无路？他不是有权有势吗？神回答他吗？神不回答他了，所以他无路可走了，只好跑去交鬼。美国人有一句谚语啊， There are no atheists in foxholes， 就是在狐狸洞里头，狐狸洞就是战壕，在战壕里头没有 atheists 什么意思啊？无神论的人。在枪林弹雨之下，嘣嘣啊，人人都会呼求老天爷啊，救命啊，这个叫做Foxhole religion， 就是战壕里的信仰。我们中国人也说了，穷极怎么样？穷极了，呼天；痛极，就呼娘，叫妈妈、娘啊。在山穷水尽、大难临头的时候，呀，要命了！人人都会求救 ，help。人人都会祷告，不要教都会祷告，但是他所求的不一定是真神，其实他所求的只有一件事，你知道什么？解脱。他要解脱痛苦，解脱危险，解脱死亡，解脱麻烦，只要能够救他脱离难处的，他什么都可以求，什么都可以信，什么都可以拜，包括主耶稣在内也可以信。主啊，主耶稣啊，你帮助我，你拯救我，你保佑我，你医治我，让我拿到身份，让我平平安安，让我如愿以偿，拜托拜托。如果主耶稣听他的话他就信，反之不灵他就换一个神，耶稣不灵就换菩萨，菩萨不灵换关公，关公不灵就换财神爷，财神爷不灵换黄皮子，黄皮子不灵就换老祖宗，老祖宗不灵就换李洪志，李洪志不灵就换玛利亚，帮帮我，谁帮我我就认谁，有奶就是我娘。这样的人见风使舵，三心二意，变来变去，他可以今天跑到庙里头去拜菩萨，明天跑到坟墓里头拜祖宗，后天跑到教堂里头拜耶稣，他没有定见。 一下子去求问和尚道士，一下子去求问算命先生，一下子又跑到教会里头求问牧师帮帮忙替我祷告。如果这个教会帮不上忙，他就换个教会，教会多的是啊。荣耀教会不灵就换到大使命去，大使命不灵就跑第一长老会，第一长老会不灵就跑第二浸信会，第二浸信会不灵就跑长老教会，长老教会不灵就来基督福音堂。他到处乱跑，什么都拜，什么都信，什么都求。这样的人不是在寻求真理，乃是在寻求寄托。这样的人不是在寻求真神，乃是在利用上帝达到他个人的目的，满足自己的私心。如果上帝不顺他的心意，他就会去找魔鬼帮忙。他敲敲敲敲天堂的门敲不开，他就跑去敲地狱的门。这就是扫罗所做的。他去求问神，神不回答他，他就跑去教鬼了。管他黑猫白猫，真神假神，他们帮得上我忙的就是好神，啥都可以。他需要的时候救命稻草啊，到处乱抓帮忙啊。不需要的时候，他就把祭司都杀光，又把先知置之脑后，就不听神的话。这就是扫罗的信仰，这个叫做 foxhole religion， 就是战壕里的宗教。好，请问弟兄姊妹，你的宗教，你的信仰是这样的信仰吗？照照镜子，扪心自问。这种信仰有三个特征：第一，他在极难中才求问神，他在平时不礼拜，不聚会，不祷告，不求神，不顺服，不听命，临时才抱耶稣脚，极难种。第二，这种信仰很虚伪，不真诚。表面上他在敬拜神，在祷告神，在求问神啊，唱诗给神听，但事实上他求的是自己的平安，自己的益处，自己的福气，自己的解脱，很虚伪。第三，他也不专一，他不认定，今天跑这儿，明天跑那儿，谁帮他一把他就到哪个教会去做礼拜，他没有主心骨，他不认定真神。这就是扫罗的信仰，他的结局就是死。历代志上10:13，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好，这里有两点很奇怪哦。第一，14说他没有求问耶和华，他有没有啊？有啊，根据我们刚读的28撒上，扫罗明明求问了耶和华，是耶和华不回答他，这里怎么说他没有求问呢？不是矛盾吗？好，第二点了，13，他也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他有没有遵守？根据28，他明明把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从国中都除掉了，有没有遵守？他遵守了，他听神的话把他们都除掉了，这怎么说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呢？答案很明显，扫罗只有近前的外貌，却背了近前的实意。表面上扫罗似乎在敬拜神，似乎在求问神，似乎在遵守耶和华的命，但其实骨子里头他在拜偶像，他在拜虚神，他在行邪术，他在交鬼。扫罗的宗教和敬虔是肤浅的，是形式的，是做给别人看的，而他的顽梗，他的悖逆，他的不顺服，他的不听命，才是他根深蒂固的。正如撒母耳对他说的，15，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 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好，请问我们当中，你要诚实地面对自己，有没有像扫罗这样的人？你只有表面的形式上的宗教，你甚至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却没有真正的从心底信靠神，顺服神，盼望你今天听了神的道就悔改，除掉你一切的邪术假善和偶像，来信靠那独一的真神，那降世为人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且要一生认定他，认定到底。好，我们继续第九节，我们一起读。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性命使我死呢？他怕他不知道，扫罗就近在眼前。第十节，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说什么？我指着永生的谁啊？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罚。注意啊，扫罗指着谁起誓啊？指着耶和华。哎，这是天大的讽刺啊！立位记，耶和华怎么说的？20章27节，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干什么？致死他，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他们要自食其果。好，出埃及记第22章，耶和华又说了，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嘿，她的罪疚难逃啊，这是耶和华的话。但这里扫罗却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什么？你必不因这事受罚。扫罗在跟耶和华唱反调，说反话。神说交鬼的有罪，他说没罪。你记得创世纪啊，耶和华对亚当说，你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可以吃，除了这棵树，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结果谁起来唱反调？魔鬼撒旦，他说你不一定死。神说必定死，他说不一定。好，如今啊，扫罗也成了撒旦的出口了，他奉耶和华的名说出撒旦的谎言，他说你必不因这事受罚。结果那个妇人竟然相信了扫罗，这也很正常啊。撒旦的差役当然听从撒旦的谎言，他们本是一伙的嘛。好，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哦，这里啊有一个难题，到底这个交鬼的妇人所招上来的是谁？他真的把撒母耳的亡魂招回来了吗？他招上来的是谁？哦，首先我要说，3000年来，用撒母耳记3000年前就写成了，不管是犹太人的拉比或是基督徒的神学家，都已经为这个问题呢费了很多的墨水，争论不休啊。所以现在我们不多浪费时间，我只想简单的说，有三个可能性。第一，这个妇人呢可能是个骗子，他纯粹在演戏，他冒充死人，冒充撒母耳向活人说话，演得活龙活现的啊。这是现代派或是新派的观点，他们是唯物主义，不相信任何灵界超自然的事情。你接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当然我们不接纳这样的观点啊。第二个可能性，这个妇人呢也可能是借着巫术或是邪术，他通过邪灵冒充是死人向活人说话，这是第二个可能性啊。正如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呢，遇到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什么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的主人们大得财力。看没有，这个使女被巫鬼所附，她可以用法术 行一些特异功能，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也许是算命啊，也许是占卜啊，什么通灵啊，招魂啊，教鬼啊。但注意啊，圣经里的鬼，圣经里的鬼跟我们中国人的鬼很不一样。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观念里头，鬼是什么？哎，死人的灵魂，对不对？鬼魂呐，死人的灵魂。但是圣经里的鬼不是死人的灵魂，不能乱跑的。圣经里的鬼是什么？巫鬼，是邪灵，是堕落的天使。好，这个使女呢，可以借着巫鬼，借着邪灵行法术，这是可能的啊，这可能。正如《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啊，他们十一节，他们就是撒玛利亚人呢，听从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因为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他可以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还有呢，记得法老，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去见法老，法老的术士也有一些特异功能，对，记得摩西使他的杖变成了蛇，又是尼罗河的水变成血，法老的术士呢也可以照样办到啊。这里说的出埃及记，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所以魔鬼撒旦也有能力，超自然的能力，他可以假冒死人向活人说话，这就是今天的跳大神的，什么招魂的，教鬼的，什么通灵的，这些灵媒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是借着邪灵假冒死人向活人说。注意啊，他们不是真正的，这些通灵的不是真正的把死人招回来，不可能办不到。你记得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拉撒路死了，他安息在谁的怀里啊？亚伯拉罕的怀里头。后来谁也死了？财主也死了，进到哪里？阴间。在阴间呢，财主痛苦不堪呐，他就喊叫求亚伯拉罕呐，说：“我主亚伯拉罕呐，求你差遣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头极其痛苦啊！哎呀，帮帮忙，给我一点点水吧！”亚伯拉罕怎么说？哎呦，好可怜呐！拉撒路去吧，有没有？他说不可能，办不到。为什么不可能？二十六节，因为他说在你我之间有什么深渊限定。好，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有深渊限定，不能够自由往返。哦，财主说，哎，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做见证。换言之，他说求你叫拉撒路呢从死里回生，从死人之地再回到这个世界上，回到活人之地，向我的五个弟兄做见证，可能吗？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死人不能提早复活，而且在生死之间有深渊限定，这是一条不能跨越的鸿沟，死人不能再回到活人之地。哦，除非特殊情况。有没有特殊情况？有。哪里？新约里头有一个特例，死人回来了。记得主耶稣带着他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到了山顶，然后变了形象之后，谁出现了？摩西和以利亚。哇，死人回来了。请问这是不是邪灵的假冒？是不是邪灵假冒？不是，这是真正的摩西和以利亚。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在特殊情况下，神可以破例叫死人回来。新约当中的特例就是摩西和以利亚。那么旧约当中有没有特例？我相信就是撒母耳。神真的叫撒母耳从死里回来了，这是第三个可能性。我顺便提一下啊，神学家有不同的观点，大多数都是持我这个观点，第三个可能性。但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不要紧，这是次要的小事啊。我们看看十二节啊，妇人看见撒母耳，就 大声呼叫。注意到这个妇人一看到撒母耳来了就大吃一惊啊，他没有想到撒母耳灵魂真的会回来，哇，他吓坏了。我相信啊，一般情况下啊，当这个妇人招魂交鬼的时候都是邪灵假冒死人，假装他是死人回来出现，但这一回出乎意料之外，撒母耳真的回来了。所以这个妇人吓得魂飞魄散，大声尖叫，你是扫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他马上就认出扫罗来。我们再看啊，第十三节，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注意啊，王说不要惧怕，哎，他骗了别人还叫别人不要怕。你看见什么？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什么？哇，有神从地里上来。这里的神呢，不是一种幻影，而是真实的灵魂，真实的人的魂。十四节，扫罗说，哎，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伏于地下拜。注意，圣经明说这是谁呀？是不是撒母耳？圣经说这是撒母耳。我们再读第十五节啊，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没有回答扫罗的问题，相反的，他宣告了扫罗的审判，最大公价乃是死。好，第一是灵性上的死亡。记得死亡什么意思？死亡就是分离的意思。好，十六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与你分离了，且与你为敌，你为何问我呢？你听这些沉重的话，耶和华已经离弃你了，与你为敌了，这是扫罗灵性上的死亡。好，第二，不仅是灵性，还有政治上的死亡。第十七节，撒母耳说，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你的国度已经离开你了，这是他政治上的死亡。为什么呢？十八节，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像你这样行，把你的国位夺去了，政治上的死亡。还有第三，军事上的死亡，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这是军事上的死亡。还有第四，是肉体上的死亡，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这里啊，他说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这个意思啊，不是指的上天堂，也不是下地狱，而是一同在死人之地，在同一处，明天都要死掉，这是肉体的死亡。好，圣经说的罪的公价乃是什么？死。犯罪是有后果的，犯罪一定有刑罚的，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扫罗王却不以为然。第十三节啊，他对那个交鬼的妇人说什么？不要惧怕，哎，没事儿的。还有第十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怎么必不因这事受罚。你看到没有，扫罗冲淡了审判的严肃性，他冲淡了犯罪的严重性。神说，哎，千万不要交鬼啊，绝对不要犯罪啊，罪恶的后果深重啊。扫罗却说，哎，不要惧怕，没那么严重，你必不因这事受罚的，没问题的，放心好了。哎，这是撒旦的谎言。神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说不一定死的，但是最后神的话还是成就了，扫罗还是 必定要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撒旦魔鬼还在欺骗我们，还在迷惑我们。撒旦甚至借着扫罗的口，他正在欺哄我们。他说，哎，不要怕，去交鬼吧，没后果的，去犯罪吧，没关系的，违背神吧，没问题的，欺哄神吧，不要惧怕，去尝一下吧，不一定死的，没有绝对的，你必不因这事受罚，不要惧怕，没什么大不了的，神是慈爱的，他会原谅你的，放心好了，他蛮有恩典，不要紧的。弟兄姊妹，你要小心扫罗的迷惑。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应该替天行道，替神说话，但是扫罗却挂羊头卖狗肉，他说一套做一套，他奉耶和华的名替撒旦说谎。扫罗冲淡了犯罪的严重性，他降低了审判的严肃性，他贬低了圣经的权威性，说不要怕，没关系，没那么严重，没有绝对的答案。弟兄姊妹，你要小心防备扫罗的迷惑，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名正言顺的受膏者，他是神的仆人，没错，所以他的花言巧语特别有分量，特别有权柄，特别有迷惑性，所以你也要特别的小心他。如果你听信了他的谎言，你要跟那个交鬼的妇人一样，与他同归于尽了。好，再问一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啊，为什么神要破例让撒母耳回来宣告扫罗的审判呢？为什么神要破例让撒母耳回来？其实神可以继续保持沉默不回答他，对不对？干脆就沉默不回答，继续保持沉默。这个交鬼的妇人，这个巫婆没有能力叫撒母耳回来，不是巫婆叫招他来的，而是神特别动工叫撒母耳回来的。这是为什么？神的目的何在？为什么他要破例让撒母耳回来呢？是不是在临死之前，好，你这个扫罗坏到透顶了，临死前神要借着撒母耳再骂他一顿，再打他一巴掌，再踩他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当然不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你看以西结，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干什么？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才是神的心意，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相信神让撒母耳从死里头回来，为的是要再给他一次悔改的机会，是不是？神甚至要撒母耳复活，借着招鬼的人可以回来，再给他个机会。但你说扫罗还有机会吗？他不是大限已过了？撒母耳不说了吗？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扫罗还有机会悔改吗？这一段经文呢，不要搞错，指的是神要废掉扫罗的王位，神绝不后悔。但是神没有说过扫罗要下地狱，注定沉沦灭亡，这是预定论，没有，没有，没有。只要扫罗悔改，他就还有得救的指望，甚至到了扫罗人生的最后一刻，神还给他一次悔改的机会。但你说神不是已经宣判他死罪了吗？军事上的死，灵性上的死，肉体上的死，他死定了， 怎么还有机会？神都说了，神是说话算话的，他怎么还有机会呢？不，你再听听先知以西结说什么。以西结33章，再者我对恶人说，你怎么样？必定死亡。哎，注意，神说你必定死亡，但还有机会哦。但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16节，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你看没有？就算你被定了死罪了，只要你悔改，你就还有指望。因为神喜爱连续，喜爱连续。你记得先知约拿到哪儿去传道？他不肯去尼尼微，他宣判第二次去了，被大鱼吞下去，都吐出来，哎呦，我去，他服了。第二次去了，他宣判神的审判，他说什么？再等多久啊？40天。尼尼微怎么样？必倾覆啊！注意啊，这个必啊，一定必倾覆。结果呢，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他们悔改了。哎呀，披麻蒙灰悔改的结果是什么？神说我已经说了，死定了，死定就死定，没机会了，下地狱吧。有没有？没有。你看第10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们悔改了，那么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就是你看到，只要我们悔改，就有指望。就算那些尼尼微人，那些罪大恶极的、坏到透顶的、十恶不赦的、卑鄙无耻的尼尼微人，当他们真心认罪悔改的时候，痛心撕裂肺腑悔改的时候，神也照样赦免他们的罪。哇，神的怜悯是何等之大！好，这就是神叫撒母耳回来的第一个原因。神叫撒母耳死里头回来警戒扫罗的第一个原因，神要再给扫罗一次悔改的机会。他的怜悯是何等之大！只可惜扫罗王蒙了这么大的怜悯，神叫死人复活来感召他悔改，他还是硬着心肠不肯悔改。这就应验了路加16章亚伯拉罕对财主说的话。记得亚伯拉罕说什么？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好，这是神叫撒母耳回来警戒扫罗的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神要我们看见，哎，人的心肠是何等的刚硬啊！就算撒母耳从死里复活来警戒扫罗，扫罗还是硬着心肠不可悔改。悔改，哇，人心真是冥顽不灵啊，真是顽固不化。我再说一次啊，神破例让撒母耳回来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什么？一方面，神要我们看见他的慈悲怜悯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另一方面他也要我们看到人的顽梗悖逆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好，现在我们来看看最后的5节，20到25节，扫罗对神的话语的回应。当扫罗听见撒母耳严厉的责备和撒母耳死亡的宣告的时候，他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读第20节，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力。好，起初啊，扫罗听见神的话，听到神的警戒、神的审判，他受到很大的冲击啊，他甚是惧怕，他吓得手脚发软、四肢无力啊，因为他已经一昼一夜没吃东西了。好，现在轮到那个交鬼的巫婆来安慰扫罗了。我们读21节啊，21到22节，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对他说：“ 婢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了可以有气力行路。你看，哎呀，这个巫婆多体贴啊！巫婆对昏君说：我从前听了您的，现在您要听我的吧。这不是礼尚往来啊，这是狼狈为奸。这也不是英雄惜英雄，这乃是恶人安慰恶人。你记得当那个巫婆她招魂的时候，哇，撒母耳真的来了，她吓死了，大声尖叫啊！扫罗马上就安慰她，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对，扫罗安慰了她。好，如今啊，轮到扫罗吓得半死，他听了撒母耳的审判，吓死了。好，这个巫婆现在来安慰扫罗，他说：哎呀，扫罗不要怕啊，不要想不开，吃点东西加添心力吧。啊，哦，请问这个巫婆的安慰是不是出于神的？怎么知道不是？巫婆的安慰体不体贴？吃点东西吧，啊，加点力量，我给你弄点吃的啊。怎么知道不出于神？这么有爱心，怎么不出于神？因为此时此刻不是吃喝宴乐的时候，乃是紧实哀哭的时候。约珥书第二章，先知约珥预言了主审判的日子即将临到。哇，那是个可怕的日子，前所未有的，昏天黑地的，大而可畏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但是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干什么？紧实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干什么？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十四节，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也未可知啊。或者他会怜悯。先知说了，尽管神的审判临近了，但你们仍然应当紧实，你们要哭泣，你们要悲哀，你们要撕裂肺腑，你们要一心归向我。或者谁知道呢？神会怜悯我们，正如他怜悯了尼尼微的恶人一样。我相信扫罗王也明白这个道理，他知道神有怜悯，也许还有一点点希望。所以呢，二十三节，扫罗不肯，他不肯起身，他说我不吃，我不吃，我要紧实祷告，我要求神怜悯。但是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的劝他，要起来吧，起来吧，哎呦，你辛苦了。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二十四节，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又拿面团成无酵饼烤了，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注意啊，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什么肥牛犊宰了，然后做好吃的牛肉汤给他们吃。这叫你想起什么？肥牛犊叫你想起什么？肥牛犊，浪子，对不对？肥牛犊，你记得路加十五章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欢喜快答，快乐为他宰了什么？宰了肥牛犊。为什么？为什么为他宰肥牛犊？你喜欢喜快乐吧？为什么？浪子悔改没有？浪子悔改了，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宰了肥牛犊庆祝吧。但如今扫罗悔改没有？扫罗没有。扫罗应该干嘛？应该进食，应该哀哭，应该痛悔，应该趴在地上不要起来。但是扫罗却宰了肥牛犊吃了，吃喝快乐，继续的宴乐。后来啊，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当耶路撒冷城兵临城下，以色列人被困在其中，哎呀，他们走投无路啊，危在旦夕啊。先知说，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干什么？ 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神说现在，哎，现在你们面临危机了，神在管教你，这是痛哭的时候，现在是悔改的时机，现在赶快进食祷告求告神吧。谁知谁知十三节，人道干什么？欢喜快乐干什么？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什么？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哇，你看以色列人窘迫到如此的地步，他们还硬着心肠吃喝快乐，不肯悔改。注意第十四节，先知继续说，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你们见到棺材了还不落泪，死到临头了还不悔改。所以先知说，这是罪上加罪，到你们死都断不得赦免。扫罗就是这样，他死不悔改。事到如今了，神叫死人复活，叫撒母耳回来警戒他，他应该禁食，应该痛哭，应该悔改，但是他却吃喝宴乐。而大卫，你记得大卫呢？大卫恰恰相反，大卫也犯了罪，对不对？他犯了什么罪？奸淫，跟八十八奸淫，又杀人灭口，消灭证据，他罪孽深重啊！好，神就派谁来？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说：“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你。我大卫十三节立刻悔改，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好，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十四节，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好，果然啊，那个孩子立刻生了一场大病。你记得大卫是怎么回应的呢？当神的管教临到，大卫怎么回应？大卫十六节为这个孩子恳求神，而且干什么？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不爬起来。十七节，他家中的老臣，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家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也不同他们吃饭。哎，你注意到大卫跟扫罗的相似之处没有？我再说一次，你注意到大卫和扫罗的相似之处没有？当神的审判的手、管教的手临到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干什么？两个人都干什么？都恳求，对不对？都禁食，对不对？都干什么？扑倒在地上，躺卧在地上不肯起来，也都有好心人来安慰他们，劝他们起来吃饭，这是相似之处。但是大卫不像扫罗，大卫不肯听劝，他不肯起来，他不肯吃饭，更谈不上吃肥牛犊了。相反的，大卫赖在地上多久啊？七天七夜，禁食祷告，继续恳求神，直到那个孩子死了。为什么？扫罗就起来吃肥牛，吃就吃吧。大卫，我就不起来，我不起来，赖在地上七天七夜不起来。为什么？等到孩子死了才起来。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大卫认识神，他知道神喜爱连续，他知道神蛮有慈悲，蛮有怜悯。正如第二十二节大卫自己说的，孩子还活着，我紧时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干什么？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哎，神不已经说了吗？你所得的孩子怎么样？必定要死啊！神都说他死定了，那为什么大卫还要禁食，还要恳求，还要祷告，还要求神呢？因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神喜爱连续，或者耶和华手下留情，连续他也不一定啊。他喜爱连续，他乐意施恩。那你说大卫禁食祷告七天七夜，结果孩子还是死了嘛？有什么用呢？有没有用？ 不要忘了，紧接着孩子死了之后，大卫跟拔示巴同房，又生了个儿子，叫什么名字？所罗门。所罗门是谁？所罗门，耶和华所爱的，他是大卫的继承人。哎，大卫有许许多多的儿子啊，有公主生的，有贵族生的，有名门生的，个个是根红苗正，是吧？哇，为什么神要偏偏选一个拔示巴，就是一个淫妇所生的儿子所罗门做王呢？因为所罗门是大卫悔改的果子。他们生的第一个儿子死了，因为这第一个儿子是奸淫的产物，是罪孽的果子，而所罗门却蒙了神的怜悯，因为所罗门是大卫悔改的果子，他是神恩典的标本。大卫悔改了，就蒙了神的大怜悯。扫罗相反不肯悔改，就被神彻底的弃绝了。可惜啊，扫罗没有抓住他最后一次悔改的机会。尽管神叫撒母耳起死回生来警戒他，但是扫罗却没有在尘土中降杯夫妇警示哭泣认罪悔改抓住神，他没有，他反而听了那个巫婆的劝，起来宰了肥牛犊吃喝一顿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反正明天要死了，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吧，这就成了扫罗最后的晚餐。二十五节，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哦，注意啊，他们吃完最后的晚餐当夜就起身走了。哎，这叫你联想起什么？想起谁呀？
犹大。
犹大，对了，那个卖主的犹大和最后的晚餐，你记得吗？约翰福音十三章说，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是什么时候了？夜间了。夜间了。我相信啊，圣经不是无缘无故记载犹大和扫罗这两个人人生的终点都走入了黑夜，走入了灵魂的黑夜，最后两个人都干什么？自杀。死的。扫罗自杀，辅导自杀，犹大吊死。你看到没有？不悔改的人的结局何等的可怕。这里很重要，你抓到神话语的规律没有？每一次当神派遣他的仆人宣告他的审判，严厉的责备我们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叫我们绝望，叫我们瘫痪，叫我们永世不得翻，是不是？我再说一次啊，每一次神差派他的仆人宣布他严厉的警戒，宣布他的审判的时候，是不是叫我们死，叫你绝望，叫你死定了，叫你瘫痪，是不是？不是，恰恰相反，每次差派仆人宣告审判严厉警戒，乃是要呼唤我们，警戒我们，叫我们认罪，叫我们悔改，叫我们服服，叫我们谦卑，好叫我们得到赦免，好叫我们得到怜悯，好叫我们得到盼望的。记得神派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宣告审判，四十天死定了。为什么叫他们死定吗？你以为被倾覆了，乃是叫他们得连续，叫他们悔改得赦免的。神又派拿单先知拿单来宣告大卫的审判，你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你做了这事，你在暗中行的，神在要光天化日之下报应你，是不是叫他绝望的？不，那是大卫悔改，好叫大卫得到连续得到怜悯。神叫撒母耳起死回生来警戒扫罗，更是对扫罗极大的怜悯啊，还再一次给他悔改的机会，最后一次机会，悔改吧。可惜扫罗错误地回应了神的话语，他干脆放弃，听天由命， 及时行乐吧，反正要死了，好好吃一顿吧，明天就死了。因此扫罗就走进了那个灵魂的黑夜，永不回头了。哇，那个可怕的黑夜，那个漫长的黑夜，那个一去不复返的长夜，不悔改的扫罗和不悔改的犹大都走进了那个灵魂的黑夜。不但如此，圣经说，主耶稣说的，马太第八章，一切不悔改的人都要被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啦，那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黑夜。但是感谢主，他为那悔改的罪人开了一条光明的出路。我再说一次，神为那悔改的罪人开了一条光明的出路，因为他满有慈悲，满有怜悯，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哎，只要罪人悔改，神就乐意施恩赦免罪人。但是问题来了，哎，我们悔改要到什么程度？我再说一次，你要悔改到什么程度才能蒙神的赦免？是不是像大卫一样趴在地上七天七夜禁食祷告才能得神的赦免呢？或者像尼尼微人，再过40天死定，他们就披麻蒙灰不吃不喝，然后他们切切的求神啊，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啊，他们悔改了才能够得神的赦免，得神的怜恤呢？我再问一次，我们要悔改到什么地步才能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完全的赦免呢？到什么程度？就算我们能够100%的改邪归正了，从此以后不再犯罪了，但是我们从前的过犯又怎么办呢？是不是一笔勾销了？能吗？能吗？不能。好，譬如你是个小偷好了，你是个杀人犯好了，如果你犯了罪，你杀了人，你站在洛杉矶最高法院受审，法官说，小胖，你犯罪了，证据确凿，你承认不承认？小胖说，我认罪，我悔改，我彻底悔改，我已经七天七夜不吃不喝了，从今以后，法官呐，我弃暗投明，我永远不再犯罪了，求你赦免我，饶恕我，怜悯我吧。法官一看，哎呦，好可怜哦。他可不可以对你说，既然如此，小胖，我就免除你过往一切的罪，从此既往不咎，一笔勾销，能吗？能吗？不能。如果放了你，你会说，哎呀，这个法官真是个慈悲的法官，怜悯的法官，大有爱心的法官，会不会？是不是？你会说他是个不义的法官，你会说他是个偏心的法官，是个屈枉正直的法官。哎，地上的法官尚且需要伸张公义，何况是天上的法官，审判全地的最高的审判官，他岂不更当铁面无私秉公行义吗？感谢主，这审判全地的主，我们的上帝是绝对公平绝对公义的。他说过，罪的共价乃是死，以西结十八章，犯罪的他必死亡，他公义的要求必须得着完全的满足。如果你一分罪债没有还清，那么有一天他要对你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你我没有必要进入那永无止境的黑夜中，我们没有必要去，因为2000年前 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圣经说的，从五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五正到申初啊，就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那正是日正当中烈日当头的最光亮的时刻。圣经说那时遍地都黑暗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神的儿子担当了你我的罪。记得他临死前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掩面不看我呢？哎，那个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如今破天荒头一次离开了天父的荣光，进入了罪恶的黑夜里。那位从亘古以来从来没有间断过跟天父的亲密交通的爱子，如今头一次与天父隔绝了。耶稣基督死了，为什么他要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哎，但主耶稣从来没犯过罪啊，他是义者，他为什么要死呢？没犯罪的为什么要死？零后五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神使那无罪的，注意小字啊，无罪原文做什么？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哎，公子们，不要忽略，听听这不可思议的话语，基督替我们成为罪。虽然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根本不知道何为罪，他是完全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然而当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你我的罪的时候，圣经说他替我们成为罪。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感谢主，主耶稣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我的罪的刑罚和咒诅，他为我们的罪进入了灵魂的黑夜，为我们的罪进入了死亡的黑夜，好叫我们得以进入那光明的国度，进入那永生的国度。哎，这就是福音啊！福音什么意思？好像不要听惯了就无所谓。这福音，这福音太大太大了，我们一辈子都感恩不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你我悔改，不要以为信了主我已经悔改了，一辈子要继续悔改下去。只要我们悔改，信靠基督，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完全的赦免，彻底的赦免。东离西有多远，他是我们罪，离我们有多远。感谢主，这真是福音啊！不管你犯了多少罪，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不管你一次又一次犯，你犯了又犯，神的恩典够你我所用，他满有恩典，他喜爱连续，或者还有怜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罪，他担当了你我当受的咒诅，他担当了上帝的愤怒，对罪恶的愤怒，他担当了你我的刑罚，他满足了父神的公义。我再说一次，父神公义的要求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已经满足了，他的死平息了父神对我们的罪的愤怒。感谢主，他为我们舍命代罪赎罪，好叫我们这些不义的可以在基督里成为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他这位公义的神，他可以赦免罪大恶极的尼尼微人，他也可以怜悯忧伤痛悔的大卫，他也可以拯救你拯救我这些悔改信靠他的罪人啊！但愿今天你听见神的道，不要当儿戏，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哎呀到教会混了一场，不，这是神给你怜悯的机会。不要像当年的扫罗一样， 硬着心肠，神叫死人回来警告他，他都不听，他错过了那一天的悔改机会，就进入了那灵魂的黑夜，永远不回头。但愿你现在听到神的道，听到这个福音，这个大好的消息，现在就悔改，现在就信靠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位唯一的救主，并且不是今天信心明天就跑掉，而是一生认定他，不是站好你的信仰，而是认定他，认定他，一直信到底。神，我们何等感谢，若不是主耶稣从你天上光明圣洁荣耀的宝座降下来到这个黑暗的人世，进入了你不当受的灵魂的黑夜，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我们就永远没有出路，我们就永远在黑暗中沉沦了。感谢你，基督为我们成为罪，担当了父的愤怒，喝尽了苦杯，受了我当受的咒诅。主，感谢你喜爱连续，感谢你满有怜悯。主，我们不愿像扫罗当年一样失去那最后的机会。主，你的话语临到，你的恩召临到，我们向你回转，用心灵诚实。主啊，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再被罪恶所辖制，帮助我们靠着你，主啊，过圣洁的生活，单单讨你的喜悦。主，也求你怜悯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主啊，愿他们不进入那永远的长夜。哦，愿主你的救恩临到，愿你的福音在他们的心中产生大能与果效，结出善果，愿你召他们悔改归向你，信靠你一直到底。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